罗马书系列讲到八十，得胜有余，又神称他们为义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韦保罗牧师，2014年9月2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30日。弟兄姊妹早安。请大家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从三十三节开始，我们会读到三十九节。虽然今天我们主要会集中在33节。罗马书八章33至39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神的话语到此为止。让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使我们专心聆听这些奇妙且安慰人心的话语。愿我所说的完全符合迷的心意，使我们都能更加深刻的体会在基督耶稣里所赐下的伟大应许。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我相对短暂的一生中，我亲眼见证了西方道德观的巨大转变。若从橡树那样的寿命来看，我的生命可谓短暂，但这段时间足以看见令人震惊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那些会令人蒙羞的行为，如今却被媒体、文化甚至政府公开推崇。曾经被认为是指控的行为，如今反而被当作庆祝的对象。这些行为涵盖范围广泛，不必一一列举，只需回到罗马书第一章，就能看见保罗所描述的，包括各种不正当的情欲与关系，自私自利的动机，贪恋不属于我们的事物，恶意的思想和行为，这些过去都令人羞愧，如今却成为电影中反英雄角色的看点。再加上嫉妒、仇恨、纷争、诡诈、搬弄是非，甚至是保罗所说憎恨神的心态，如今在西方世界也堂而皇之地出现。50年代，一个人若缺席教会，可能还会觉得不好意思。但今天不去教会反而被当作一种知识分子的标志。曾经骄傲是罪，如今骄傲被美化为美德。职业运动员把自夸变成了一门可以接受的艺术，甚至被孩子模仿。轻慢父母成了许多世俗心理学家所给的标准建议。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话说，我们似乎培育出一个没有分辨力、不可信、不慈爱、不饶恕、不怜悯的文化。不仅如此，过去那些美德被弃绝了，反面的价值观却取而代之。如今年轻人若在公众场合承认自己追求贞洁，渴望在婚姻中保持纯洁，可能会感到无比尴尬，甚至被同伴视为羞耻。生活在一个轻视神律法的文化中，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让律法失去了揭露人心的力量。回到我们的经文，保罗问，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其实有许多控告是可以成立的。自然界能告诉我们有一位神，显明他的公义标准，以及我们在他面前无可推诿的地位。这是普遍启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大自然显明他的属性。但普遍启示 就像一封我们不愿拆开的信，那是关于我们病情的诊断，我们一瞥便将它塞回信封，假装没有看见。或者更像一个访客试图把脚伸进门口，而屋主则竭力要关上门。神借着普遍启示不断对我们说我在这里，而我们却努力压制真理，不愿承认它存在，不愿面对那位将来要审判的神。我们欺骗自己说，若真有神，他也不会在意我的行为，或者我已经足够好，可以在那日站立。但神借着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却更加清楚地揭示他的存在，他在一人的行为，他将施行审判，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称义。普遍启示像是神将脚伸进门缝，而特殊启示则是神亲自闯进这屋子，带着他的律法与恩典。保罗在罗马书3:20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荣耀的揭示，我们为何迫切需要罗马书8后半段所讲的应许。当我读到罗马书8后半段时，我想到很多人之所以觉得这段经文没有价值，是因为他们压根不认为自己会被控告，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不觉得需要辩护。诗篇19也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可惜在我们当今文化里，普遍启示被不断压制，导致人们自欺地认为没有神，或者神不在乎，也不会审判，自然也就不觉得自己需要一位为他们辩护的中保。撒旦在文化中极其有效地抽离了这种特殊启示，使人心不再听见律法和福音的呼声。加尔文在评论诗篇19时，将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做了对比。他说，神确实在人的心中放下了某种对公义与正直的认识，但因我们本性的败坏，这光被人扭曲，变得模糊不清，疑惑不定。问题不在于启示本身，而在于我们罪恶的心像坏了的收音机，接收不到本来清晰的信号，甚至主动排斥它。加尔文接着说，大卫因此称赞神的律法，认为其中包含了完全且绝对的智慧。律法能使愚人有智慧。结论就是，我们必须醒悟过来。愿神的恩典教导我们存敬畏之心，好让我们在基督里享受这些恐惧得以解除的安慰。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自己迫切需要一位为我们辩护的中保，这些经文对我们毫无意义，也无法触动我们。为了让这段信息更有系统性，我决定把它做成一个系列讲道，题目取自37《得胜有余》。这是一个常见的标题，也十分恰当。当我们读到37时，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确切的描述。施赖纳对此有极好的总结，所谓得胜有余，是指那些患难、困苦、逼迫等敌人，在神的全能下，不仅被打败，反而转为对信徒有益。换句话说，神不仅带领我们胜过这些苦难，还借着他们成就对我们更大的好处。今早，我要请大家将目光集中在这一节经文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让我告诉你们，要在整本圣经中找到比这13英文单词、希腊文仅8词更能安慰那些真心在意神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恐怕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若我们真正在乎神对我们的看法，那么圣经中恐怕没有比这节经文更能安慰我们的了。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尽力回答几个问题。第一，这些控告指的是什么？第二，谁在控告？ 当控告出现时，他呈现出怎样的样子？第三，谁是神的选民？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属于他们？第四，什么是称义？他如何给选民带来安慰？一，这些控告是什么？虽然这节经文的修辞让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对神选民的控告在神的法庭上都不成立。但我们必须承认，控告仍然存在。那么，这些控告是什么呢？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这里呈现的是一个法庭的场景。控告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结尾时也出现过，当时有人控告使徒保罗。保罗并不陌生于这种场景，他多次在法庭上应对控告。那么，我们到底被指控了什么？答案很简单，一切。传道书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一人，世上实在没有，传道书七章二十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至十一、十九节也写道，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在神的法庭上，没有人为自己辩护的余地。弟兄姊妹，即便在我们最好的日子，我们最好的思想和行为仍然夹杂着罪性的成分。我们的动机从未完全纯粹，我们的行为从未完全圣洁。即便是基督徒，哪怕是那些被圣灵充满，正在被神塑造为基督样式的信徒，若仔细审查其内心与动机，仍会得出有罪的判决。若我们逐条仔细审视实践，结合耶稣的教导与圣经的解释，就会轻易看见，我们每天都在多方面违背每一条诫命。简而言之，控告的本质是，我们缺乏对神的爱，缺乏对人的爱，却过度爱自己，并由此衍生出无数罪行。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罪状。二，谁提出这些控告？保罗显然知道，至少从人的角度看，这些控告是真实存在的。他说，谁能控告神的选民呢？正因为选民们确实不断感受到控告的压力，才需要这样的安慰。在圣经里，最深层的控告者是谁？启示录十二章十节告诉我们，是撒旦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弟兄的。撒旦曾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说他敬畏神只是因为得到了神的赐福，约伯记一章九至十一节。他也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中控告大祭司约书亚。但除了撒旦之外，在我们实际生活的经验中，控告者常常显得离我们更近，他可能是世界，可能是我们的仇敌，甚至可能是朋友、教会，甚至牧师。当我们听到的对话不是为了教育或恢复，而是为了定罪时，说这些话的人就成了控告者。当然，有时这种控告带有客观性。如果有人指出我们的行为问题，目的是引导我们悔改，我们可能会觉得被控告、被定罪，尽管这提醒出于善意。正如箴言所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箴言二十七章六节。有时我们需要分辨，这话是为了我的益处，还是单纯的发泄。作为肢体，当我们出于爱心去指出弟兄姐妹的问题时，要避免定罪的口吻，而是怀着怜悯，劝勉他们悔改，更新思维。如果我们不这样彼此劝勉，我们就无法真正建立彼此。然而，最尖锐的控告往往来自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的内心深知自己是律法的违背者。当外界的指控到来时，我们无法轻易驳回，因为其中有真实的成分。即便控告者的言辞不完全准确，甚至失真，我们依然知道我是有罪的。斯布珍曾说，当我们被人误解或错误指控时，不必过度愤怒，因为神知道真相， 事实上，我们真实的过犯比他们指控的更早。三，谁是选民？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选民？保罗在这里说，神的选民。那么，谁是选民？选民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意为被拣选、被挑选。毫无争议，拣选者是神，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但争论往往从这里开始，神如何拣选？他拣选的对象是谁？有人提出集体拣选的观点，认为神拣选的是一个群体，比如旧约中的以色列，新约中的教会。也有人坚持个体拣选，认为神在创世以前按着自己的旨意拣选了具体的个人。这些争论我们今天不会展开，但无论如何，这节经文明确，神将他的恩典与美意赐给了一个特定的群体，就是他所拣选的人。因此，有人提出集体拣选的观点，神拣选的是一个整体或群体，而不是个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当然是对的。以色列被称为神的选民，对吗？我们承认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来描述教会。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具体的个体拣选，那么集体拣选就无法真正落实。换句话说，若神没有实际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具体的人，那么选民这个群体从何而来？没有个体的拣选，就不可能有一个被拣选的群体。所以那种神拣选、撒旦拣选，然后由人决定的说法，说实话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拣选观并没有说清楚圣经所启示的全部。圣经清楚地谈到神拣选具体的个人。保罗在下一章就特别强调这一点，解释神如何拣选雅各而弃绝以扫，甚至在他们尚未出生，还未行善或作恶之前，神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罗马书9章11至13节，为什么？第11节说，为了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有人辩称，这里的雅各和以扫只是代表以色列与以东两个民族，神拣选的不是个人，而是民族。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神拣选一个民族而弃绝另一个民族，同样说明了他有主权性的选择。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9章所强调的重点，神有权凭他的旨意做出选择。即便如此，这个民族性的拣选仍然包含了对雅各和以扫个人的拣选。因为若没有具体的个体，就不可能有代表他们的民族。再往后看，保罗在罗马书11章进一步区分了作为一个整体被拣选的以色列民与其中那未向巴利屈膝的余民。他说，这余民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蒙拣选的。换言之，既有集体性的拣选，也有在其中的个体拣选。我们必须认识到，本章及其他经文中所应许的祝福，只属于那些被神拣选的个人。而对于那些在群体中却不信的个人，神的咒诅是极其严厉的。事实上，圣经中许多最严厉的责备与审判，就是针对这些群体上属神，个人却背信的人。耶稣说过，索多玛人若看见你们所看见的，早已悔改了。意思就是，既然你们得了更大的启示，就有更大的责任。这对我们今天也有启示，我们不要把安慰建立在教会成员身份上。仅仅是某个教会的成员带来的安慰是有限的。这里的应许是赐给选民的。当我在一次讨论会上谈到这个话题时，有人问，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你可能是某间教会的成员，那么你在什么意义上是选民？这是集体性的。 但你作为个人是否是神所拣选的？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站在神面前，他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天堂？你若回答，因为我是某某教会的成员，恐怕神会说，我没听过这个理由。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得救的、蒙神喜悦的？我建议从两个方面自我省察。第一，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写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种由圣灵赐下的确据。如果我去问我的孩子，你怎么知道我是你们的父亲？他们可能会一时不明所以。如果必须回答，他们可能会说，因为我们一直和你住在一起，因为有家庭照片，因为有出生证明。这些都能提供证据，但对他们来说，最深的确据并不来自这些证据，而是发自内心，他们就是知道我是他们的父亲。同样，圣灵使我们有比孩子认父更深的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心里真知道，创造天地的主就是我的父。这不是血肉所能启示的，而是天父借着圣灵启示的。第二，生命中彰显的果子。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十节列出几种美德，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弟兄的爱、爱众人，并说这些美德若不断增长，就可以确认我们的呼召和拣选。换句话说，若我们一味活在悖逆中，我们的行为会使自己怀疑自己是否真是基督徒。这些美德并不是让我们成为选民的原因，但他们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有确据。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四至七节也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信心的回应与敬虔的行为。他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换句话说，你们对神的话语的回应以及你们效法主的生命，证明你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么，如何知道自己是选民？你真心信靠神，并在生命中活出信心。这并不复杂。耶稣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的主。我们一路谈到如今，已经看了那些指控，以及这些指控是如何真实。我们也看了这些指控从何而来，谁是蒙拣选的。但我们还没有真正深入体会这节经文所带出的深度与丰盛的祝福。若让我用自己的话来改写保罗的提问，大概可以这样说，谁敢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注意这里的语气，这是带着挑战性的，谁敢呢？这让我联想到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中大祭司约书亚的画面，因为那里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图像，显示了神对那些控告他选民之人的态度。经文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撒迦利亚书三章一至二节。无论是魔鬼、世界、朋友、教会，甚至我们自己的良心，凡以定罪为目的来控告神选民的人，都当受责备。这里与出于爱心的劝诫不同。你明白两者的差别吧？前者是要让你陷入定罪，后者是为了挽回你。 若只是为了定罪而发出的控告，不论来自谁，都当被责备。有时，这责备甚至要临到我们自己，当我们的良心不断自责，我不够好，我又犯了错。此时我们常说的劝勉就是，别再责打自己了。事实上，这不只是别责打自己，而是要认清，那场真正的征战已经打过了，而且是为你打赢的。凡以定罪为目的的控告，都当被责备。为什么？因为称义的是神。就是这么简单，称义的是神。那么，什么是称义？为什么称义能带来如此大的安慰？称义这个词必须成为每个基督徒生命词汇的一部分。它是宗教改革的核心主题之一。因为神使我们称义，所以任何控告都不能成立。谁敢控告？神已经称义了。严格地说，称义原意是使之为义。但当我们看圣经对它的完整描述，就会发现其内涵远不止于此。我用简短的时间来概述威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70-71问对称义的总结。第一，称义是神向罪人施行的白白恩典的行为。它不是基于人的自由意志，而是基于神的自由恩典。第二，在这恩典中，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接纳我们，在他眼中看我们为义。在神的法庭中，虽然我们有罪，却被判为无罪，这是法庭式的判决。第三，称义与我们所做的一切无关。这是关键中的关键。称义不是基于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基于神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而是基于神在我们之外，为我们所做的。第四，称义是基于基督完全的顺服与完全的代赎，由神算作我们的义，并且单单借着信心领受。这就是双重归算，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他的义归算给我们，哥林多后书5:21。第五，基督是我们的保证人，他代替我们承担一切责任，把他的义归给我们。甚至连信心本身也是神赐下的礼物。我们像拉撒路一样死在坟墓里，是神使我们活过来，并赐给我们信心。最后，称义是出于神的白白恩典，完全与我们的功劳无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神称一位有罪、污秽、正在被改变的罪人为义时，他在称义的范畴中不再看见那人的罪。他当然知道我们仍有罪，他要在成圣中修剪我们，但在称义上，他不再把罪归到我们身上。称义是发生在我们之外的一个事实，是父与子之间的救赎成就，然后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保证人。保证不仅是替人承担责任，还带有确定、稳妥的意义。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坐在车里，不质疑方向，不担心旅程安全，也不怀疑驾驶者的爱。几年前，我们在弗吉尼亚，我开着一辆租来的车，外面暴雨夹着冰雹，我竟然怎么也找不到雨刷开关，视线只能看清前方2-3米，车在高速上，后面的车可能开得飞快，我心里一度紧张极了。但回头看孩子们，他们淡定地玩着游戏，毫不担心，因为他们知道爸爸会安全地带他们到达。这就是称义的安慰，不是我们在掌控方向盘，而是基督在掌控我们的救恩。我们身处暴风骤雨之中，试图自己驾驭这辆车，但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我们是有罪且被玷污的罪人，我们深知如此。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转眼离开自己，仰望基督，他是我们的保证人，唯独他。如此，我们才能得着那孩子般的安慰，坐在后座，知道那是我的父亲，他必定带我到达，他是得胜者，他必得胜，我要信靠他。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些事上必须像小孩子一样。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在生命的风暴与试炼中，让我们承认自己不能掌握方向盘，更在一切之上，让我们承认，若想站在圣洁神的法庭上，凭自己为自己辩护，哪怕是凭你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工作来辩护，都是愚昧的事。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愚昧，使我们在称义，在与你和好的平安，在这宝贵的无罪判决与赦免中，总是仰望我们的保证人，总是仰望基督的宝血，而不是仰望自己。愿你的圣灵和恩典帮助我们不再看自己，而单单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成终者，那位必带我们到达的主。事实上，他几乎已经带我们到了。因此，即便在如今的光景中，我们也可以因他的宝血称自己是已经的荣耀的人。奉他的名祷告，阿们。